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大家在玩这游戏，你记不记得你刚刚曾经做过哪些事情？你举过手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有哪些事情？洗厕所，哦，还有呢？洗衣服、洗车，加油，端茶倒水，还有呢？给太太开车门，还有哇！哇，你记得很清楚哎！
因为我不做错，所以我就不碰包围。哇！做的越多，做的越多。
哦，厉害厉害！这个不做不错，对不对？还有哪些事呢？想一想，对不对？有 hug 啊、哦，还有 anniversary 啊，还开车门，对对不对？Anniversary 对，就是有 anniversary 哈，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做。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背后最重要的动力是什么？对，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责任。我告诉你，如果是因为责任，我们做的会很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个先生，他听过讲座之后啊，他就每年想，好，我要给太太买花，就特别是生日的时候。他就买固定的一种玫瑰花，而且都买12朵。那第一次太太收到的时候很高兴，对不对？从来没有收过花，哇，突然收到花好高兴哦。结果这个先生很 consistent，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学理工的，他今年生日买还是12朵红玫瑰花，明年还是买12朵红玫瑰花。结果接下来几年之后，你太太有一次终于忍耐不住了，因为生日那天他又预期先生会回家带了一束什么花，对。结果这个太太就有点很不高兴，她说：“每年在我生日，你再给我扫墓吗？”都是同样的花，为什么？她第一次很 excited， 慢慢就下来。为什么？因为她都知道你要做什么事了。但是我在话说回来，夫妻的关系不是要常常去做这些变化，要讨对方的欢喜，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这是我们婚姻当中什么 decoration， 一些装饰。装饰不能，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什么？重要的必要性，对不对？我讲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们在座有没有四川人？四川人很听说很多要吃辣椒的，还有湖北人。那你吃辣椒跟不吃辣椒当中，是不是最重要的？对四川人来说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你要吃饱。所以你的 point 是什么？最重要的 point 是要吃饱。好，所以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是什么？是我们要能够经营一个婚姻关系，能够经营一个家庭，是像是一个避风港。我在外面碰到一些事情，高兴的，我回家愿意跟你分享。为什么？哇，你知道吗 ？How excited！ 我工作这样的 project 能够做好，都是因为你在家里面愿意帮我开门，帮我倒水，帮我哼，所以我自己这一阵子我能够感觉到被接纳，所以我们做到，我很谢谢。在外面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回家有人可以讲。对不对？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当中，你知道，夫妻之间是全世界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那么华人很多时候把这种亲密关系投注在我们的父母亲关系上，这个需要去调整。你生命当中最亲密的关系应该是你跟你的配偶，其实这是很合乎圣经的。所以神要我们离开什么？我们的不是离开妻子了。你录影了吗？刚刚没有听到有人讲，但是不知道是谁讲的哈。那表示通常哈，我的发现，通常我们在有这样的讲座哈，或者有这样的 workshop， 通常会讲错话有几个最主要可能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晚上吃的饭很棒。因为什么？因为晚上一吃饭很棒之后，根据这些他们的医学方面，就是这个胃的方面在蠕动，所以他的血液会升到脑部，所以你的思想方面就会怎么样？放慢速度，所以这是什么 ？Normal。好，我们来看看我当做什么哈。第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常常问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刚刚做好多事情，对不对？你曾经看过你父亲帮你母亲倒水过吗？你曾经看过你父亲去洗衣服吗？做家事吗？ 拥抱他的妻子就是你的母亲吗？我做过这么多事情吗？有没有人曾经看过你刚刚所说的事情？你们父亲都做过？没有，那为什么你会做？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贝丁所说的话，我们能够学的。我觉得最怕我们弟兄们所讲，就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我就问大家一句话，在座我们很多人有很高的学问，我们父亲也都没有拿到那么高学问，为什么我们去拿呢？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想啊，他们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来过美国，也没有什么，可是我们能够成长，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当我们也都已经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盼望，所以我们就要问一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今天把这配偶给我，是全世界最适合我的人，我当做什么来爱他？啊，在家事方面我能够做什么？哎，我们慢慢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发觉到你就在注意到你的关心了。好，我现在的妻子哇气呼呼的回家了，我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做？如果你今天你太太很气呼呼的回家，你会怎么做啊？但他如果不要你耗着他呢？你在干什么？哎，耗着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哦，我接纳你，我爱你。对，你可以问看看，啊，还有什么方，还有什么事，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倒杯水，好，还有呢？你有想过吗？你说你还是他？哦，你这么生气，去什么？一起。哎，其实很多时候夫妻的关系并不是在什么生日哇，出去吃饭。Anniversary 给你买很棒的礼物，你知道吗？夫妻的关系怎么经营，都是在这些小事上。小事上就注意到，哦，原来我心里不舒服。你愿意把你这么忙的工作放下来，你愿意在你身体这么疲倦，可能你也上班很累的时候，你愿意说，哦，原来你不舒服，好，我要听你讲的话。刚好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还跟一两个弟兄讲说，哎，当我太太有些埋怨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当我岳母在生病的时候。我太太跟我那时候正在读 PhD 的第二学期，1999年，哇，岳母第一次中风，她心里很难过，晚上常常半夜睡不着觉。那你知道我在读书也是压力很大，很多事要做，她说你该听我讲话，讲了很多时候她会流眼泪。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我跟她讲什么呢？很多标准答案，仰望神啊，要有信心啊，祷告啊。交托啊，不要害怕啊！到后来我讲到一个地方，他就吓到了。他信主比我还久了，你说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吗？对不对？难道我真的不知道吗？我这样跟你讲是为什么？我跟你讲，是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是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是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是因为我真的心里很难受。所以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有些时候我跟你说话，我只希望你听。所以我就学到那句话，我当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他问我，他说哎，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想要分享？你心情不舒服？在那段时间，有些时候我听到晚上1点、2点，有一次听到3点多 ，3 a.m. 哎。可是我后来回想，我每天一小时，我马上赚了100多块美金，我看到时间拿我。他说我不听，他不是去找别人，我不是要付钱吗？钱是小事，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那段时间怎么样，我陪他走过。很多时候我会说，哦，你再讲吧，继续讲，因为我真的很累睡着，但是我说你继续说，我在这里 I'm here， 虽然有些时候很累，我说继续说吧。有些事我们怎么做？他问一句话，对吧，哪些事是我可以做的？ As a husband， 我是一个他的先生，是他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除非我们父母亲在我们周围，不然的话，其实他就是你生命当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真的，他不找你，他找谁？当他找别的男人，你高兴吗？你不要这样笑，真的，我再问一遍：当他找别的男人跟他诉苦的时候，你心里高不高兴？没有一个人高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我怎么样真的是在他心里 不舒服，在他碰到挫折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个人当时认为重要的事情说，好，我们来听听看。但是你听听，也许不会有什么进展，下次我再听。我觉得这个动作很重要，要告诉对方说，我愿意再做，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I'm here。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神可以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跟责任范围内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一直在说到这个怎么影响，求神先来塑造我们这个人。而且我们要真的有一个勇气，就是在神面前敞开，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的，让你不会为我上十字架。好，我是这样的人之后，我已经在神面前敞开说，主啊，我在这方面 struggle, 我大家一讲话我就没有 patience, 或是我一很累我就不想听，你帮助我吧。那我们也告诉我们的配偶，有些时候我就是没办法听下去，可不可以等一等？而不是推辞，说我就是不想听，我很忙，你为什么来找我？他不找你，真的。所以，当我们慢慢再去经营这样的关系，慢慢有给彼此之间有一些空间，有一些纪念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关系是会什么？会进展，会成长。因为很多时候，像我前面一堂所说的，我们不管说或不说，做或不做，我们都是在传递我们的一些什么信念跟态度。当我们不做或者我们不管之后，我们的配偶可能觉得什么？你不在乎，你不理，整天就是忙着你的工作、你的实验、你的这些，你干脆嫁给你老板算了，不是这样，你干脆娶老板算了，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啊，你干脆把自己卖给公司算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所以我们常想，主啊，你既然给我这些角色，你让我成为弟兄，我当做什么？我不足地方，请你帮助我。而且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你看有这么多的，大家回头看看，真的，你回头看看，你看有多少弟兄，这个是很兴奋的事情呢。所以表示说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什么，英文叫 on the same boat, 我没有比你好，你也不一定比我差，我们大家就一起在这边说，主啊，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怎么支持、接纳，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我很喜欢一个牧师讲的一句话，他用英文讲，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先讲一遍英文，因为英文听起来比较好听。他说 ：“I'm not where I need to be, but I'm not where I used to be。”英文中文就说：“我还没有到达我想要到达的程度，但是我已经不像我过去的人。”为什么？我过去可能很 struggle, 我在生气，但是我现在可能生气上来，可是我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有在神的真理当中成长，彼此之间弟兄们一起在怎么鼓励啊？你在这方面在挣扎，我就来你旁边告诉你说 ，It's okay, keep going, 你在努力，我知道你在努力，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弟兄这方面的什么 assurance, 你做得不错，继续做，继续努力。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很孤独的人，好像只有我在 struggle, 那你知道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的，只是我们在 struggle 不一样的事情。好，我要讲几方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弟兄方面。第一个，我们要跟上帝同行，真的，不管再怎么忙的时候，你要每天要有一段时间去经历神。怎么经历神？去认识神。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其实就是他对我们的说情话，真的，他很爱我们。他说：“我要把这些话给你。”你把那读圣经的时候，等于是上帝对你的 conversation, 他对你对话，说：“你这么爱我，你该怎么做？让我跟你走得近，你知道吗？当我们走得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看到我们的心意，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走得更好。你看，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耶和华，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具。我们是神手中的工具，神在塑造你这个生命。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捞捏陶土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我小时候曾经去过桃园，在台湾一个地方，专门在做陶碗陶器。哦，你知道那本来是一个烂泥巴，看起来不成形，没有人会想去买烂泥巴。但经过那个窑匠的手慢慢捏，慢慢捏的一个形状的时候，还不能用，因为是什么碗？要烤，可能还要上色、上釉，各方面整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吗？最后那个成品是很漂亮的。 但是过程的时候，你很多 messy 的地方，很多看起来不成形状的，很多我们社会的人，你的 marriage 不就这样的吗？你不要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些 mess， 看到一些就想算了。将来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所呈现的一个成品，是一个什么？有光泽的，有经过火焰去烤的，而且这光泽会留在你生命当中，一直到永恒。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弟兄们说：“主啊，我把我的生命，把我的婚姻交在你手中。你是那良将，你是婚姻的设计者，因为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你懂得，你懂得怎么教我们经营婚姻。让我把我的这样的婚姻交在你手中，我 trust 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个教会里面团体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建造婚姻，一起建造一个全人的一个生活。所以，我都说要更深经历神。”其实坦白说，我们生活作息就会表现出我们怎么样渴慕神。每个人不一样哦，我们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灵修的时间跟别人比。比如说，我随便讲，陈弟兄，没有在指任何人，有人帮助在这个人姓陈，他的时间可能是他下班五点钟，吃完饭之后，他晚上可能有一两小时，他说我愿意读圣经。可是你的工作时间可能你到晚上上班七点半才下班。但你不要觉得很罪疚感，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半小时？你可能每天晚上只有15分钟，你的15分钟你在神面前花时间，在神眼中他的一个半小时是一样的光景，你知道吗？你愿意说主，我就是在这样子那么疲倦的时候，我还是来到你面前，我还是要来到你面前，很重要。所以我们很需要 perseverance 来到神面前，尤其是读圣经的话，读到快要睡着还在继续去。我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烦恼，哎，怎么还在这一页？因为读了好几节，对不对？而且还是这一页，没关系，主啊，阿门。为什么？因为我说，主，我只要我来到你面前 ，eventually 我会经历到神，你知道吗？我们会经历到神。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跟自己来做什么？做提醒，就是主啊，我要每天和睦，每天经历，而不是把我们自己跟神比，跟别人比较。我很喜欢一个经历。不是经历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在加利海三次之后，神问他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但是后面有一段话，你记不记得彼得问约翰，问耶稣说：“哎，约翰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你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说？不是你家的事，关你什么事？他说：“你将来你年轻时候要自己随便走，将来要被绑。”他说：“这个人怎么办？”神说：“专注在你自己，跟我走，跟我走。”你知道吗？所以当我在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还有这个跟人，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牧者做这比喻，你有机会你们自己安静下来想想看，或是现在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画图，我跟神的这个是有多长的距离。有些时候我们画出来十字架是不平衡的，跟神的关系有些是短短的，跟人的关系很长，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经营跟神的关系。但是有些基督徒我发现到哈，当他慢慢真的是读圣经，经历到跟神同行之后，他变成这个方向很长，他跟人说很短，我不要跟人在一起，人好麻烦，这个值得一点点，不平衡的十字架生。所以这两方面我们大家都在平衡，在调整，在 struggle， 在这边一起学习。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有一个意念，就是我要经历到神，我要认识神。因为我在家里面，神给我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我是什么？我是男人，我是丈夫，我是父亲。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三种角色全部放在你的身上，而且你又是儿子，对不对？而且你又可能是，不是可能是，一定是，因为如果你结婚的话，就是你是女婿。一个人至少有好几个角色在你身上，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常常去想，我怎么去经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在教会推动的那个家庭事工，应该是四代 ，four generation。我在有些地方，我可能跟大家分享，什么叫 four generation？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当我跟我太太经历神，被神的话语不断的在就是在建造，我愿意开始去学习调整的时候，我本身跟我太太就受到帮助。我们婚姻就慢慢慢慢会比较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婚姻比较健康之后，我就第一个会先影响到我的儿子跟我们的孩子，所以你下一代就是第二代会比较健康， 他们所成长的原生家庭就比我们成长的原生家庭还要更 healthy socially 社交方面、灵性方面、情绪方面，还有人与人关系方面。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有一种可能，你慢慢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我要回去跟我家人表达关系。明天的主日学会这方面讲得更清楚，我会跟家人表达关系，所以你就开始会跟家人联络、打电话，你也开始对你岳父岳母的态度不一样。这就是上一代，你知道吗？这样就三代。当你的孩子更健康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教会很多小孩子在跑，你不要只看他小孩子，他有一天就会跟我们这样子一样的年纪。当他从小看到，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弟兄这么多讲？哎，我从小没看到我父母亲一些什么，一些行动，一些言语，一些教导。可是当我们这一代是开始在调整，开始在挣扎，开始在改变的时候，我们给孩子的印象就是说：哎呦，我爸爸妈妈会 kiss 哎，哦，不一样哎，我爸爸妈妈会牵手哎，会 hug 哎。我常常跟我儿子讲，我从来没看过你的爷爷牵过手的。我给他这么观念。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慢慢成长，他也知道我们会争吵，可是我们愿意学习去彼此接纳，彼此去解决的时候，他就更健康，以至于他慢慢成长之后，他会影响到他下一代。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可是这是一种世代的事工，你知道吗？ Amazing。 那这些人他们所去接触的其他人，他一看到，哎呦，为什么你家里那么快乐，为什么你跟人相处这么好，他就会被你什么更吸引过来。你吸引过来之后，你就要怎么做着？耶稣改变我生命 ，point to Christ。耶稣改变我生命，来吧，来经历我们这个神。那你就带他们来教会，他就来认识教会传道人。我们有不同的团契弟兄，或是有弟兄团契，或是姐妹，就开始慢慢怎么样，大家去经营，去建造。这就是一个什么福音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去好好思想，我们怎么跟神经历。我去年。不是九月，七月份有机会到巴西去教了两门男人的课，啊，是真爱机那个机构邀请我过去，他们有个神学院，上了20小时，晚上一直上。我碰到这个牧师，他等于就像我们在美国的叫1.5 generation， 十几岁的时候就从台湾搬到这个巴西去，后来他现身，很就像我们有在美国看到有些。工作之后，现实有点像年终拜物啊，工作，他就做 finance 方面。后来他说我要现身，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从他的言语当中看到他对他父亲的一种信仰上的一种渴慕。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在我成长的年日时，看到父亲每次遇见困难时，总是来到神面前，全心迫切祷告，使我看到父亲的信仰实际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的信仰产生莫大的影响。这段话不是他爸爸告诉他的，是他自己观察出来。他的父亲从台湾来到那个巴西，他是做什么官？专门种香菇的。他带我去，我还跟这个传道去牧师去他参观他父亲的那个香菇的那个种那个养的地方。哇，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很有意思。这个爸爸话不多，看起来是很老实的人。可是他说他当年一来的时候，在做这些事业经营的时候，碰到风雨，碰到什么时候，他说他父亲碰到事情，他就过到神面前了。这个印象一直在很深。他的经历当中，他碰到这个牧师陈静华牧师碰到困难，他又来到神面前，以至于他愿意把自己献身给神。这个神是我父亲，是我神，因为他帮助我父亲走，他帮助我父亲走，你知道吗？很 amazing。 所以我们是不是当我们自己跟神同行，当我们自己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旁边看出来说，哎，我的先生不一样。当我们自己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儿女是不是看得出，哎，我的爸爸一点一点在改变。你可能说昨天跟今天看起来不改变不是很大，但是你说从去年跟今年呢，我在改变，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改变会让儿女感觉到很不一样的，知道你的信仰是不是有很 serious。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去学习。那有一些步骤我们要去做，就是追求灵命成长。怎么样追求？当做弟兄怎么做的事情，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主啊，你不是只有在为我在十字架上死，我要把我生命交给你。 虽然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完全体会到到底什么意思、什么主权，但是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个相信，就是说主，我的生命一切都是你。再来呢，要对付罪，有些时候罪是很明显，有些是不明显，有些是我们的脾气，我们要愿意说主啊，既然你要塑造我，你是窑匠，对不对？我是那个 part， 你帮助我的。啊，这个就像我刚刚在前面四点钟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我们要变成什么？赤裸裸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人要敞开在他面前说 ，yes， 我做错事。你看，像我们当时很多人举手，对不对？上个礼拜，上个月说 sorry 的，哇，好多人举手哦。我们不觉得难过，为什么？因为你一回头一看，我从后面看，好多人。所以我说，我们都是在同样一个 boat 上面，真的，我们都在同样一个处境当中。表示，我刚刚其实看到在那个飞机上在带这个活动，其实我心里蛮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每个弟兄都有一个心 ，I'm trying， I'm doing something。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婚姻之所以健康不健康、成功不成功，就是在那样一个 heart 一个动力说，说我愿意去 try。好，我这次开门开得不好，我下次再开。我这次茶倒得太烫，我下次会注意。总是要注意。不要觉得因为他讲一句话你就放弃。还有呢，要弃绝属灵上的软弱、懒惰。什么叫弃绝属灵上的懒惰？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好了，我什么都不做了。你看，我信耶稣了，我也来小组了，我也来主日崇拜，你还要要求我什么呢？你知道吗？主耶稣在贝内门徒说：“进到水深之处，进到水深之处，你才能够抓到鱼，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愿意说好，我现在目前是在这样，我愿意再往前走一步，跟着主，告诉我怎么成长。当然，如果你的配偶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可以两个一起说，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彼此互相学习、互相成长。那有一些很明确的成长方式。那继续与神同行，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讲，但是你回去，决定在于你，你要去练，要去操练，要去练。就像我这次来讲了五六场之后。回去之后，接下来的 responsibility 在你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就啊，有那个感动啊，你讲那几点很棒，回去要练，再练，不断练，不行的话就求主帮助我，主啊，给我力量，帮助我。如果不行的话，就彼此之间，你也来听过了，那你回家之后怎么办？我也在挣扎，我也一样，我们一下互相怎么样？互相扶持，互相的鼓励，这样才能走得下去。不然比如说我们一年听一次，接下来开始很高兴，一月听得很高兴，接下来到三月老婆火稍微小一点，到六月算了，十二月开始很难过，每年开始再定一个大目标，对不对？我们人生不就这样一一而再再而三下去吗？所以我们常常的求主帮助我们坚持下去。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家庭祭坛，我们在家里带大家，不是带大家，就是带你的太太跟孩子们一起读圣经，怎么这样的一个晚上，不熟，是的，很好，这很好。不管你要取什么名称都没有关系。有些时候，如果特别我们在那边长大，我们叫家庭祭坛，他说哇，什么东西？你要杀牛杀羊吗？但是你可以说是一个 family time，Bible time， 他们可以了解。OK， 家庭祭坛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既然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要把儿女跟我们配偶带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所以带领最重要的是什么？父亲跟什么？跟我们男人就是扮演着家庭祭司角色，怎么样把全家带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来做一个宗教仪式，而是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要来认识你，我要把家带到你面前，我这个信仰要传下去。不是只有来教会小组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而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就在学习，就在成长。还有按照家人的时间，我先把让大家看这块。按照时间，一个就比如说家庭崇拜，孩子小时候由父母带，孩子比较大可以来分别。像我看到孩子大概四岁的时候，差不多四岁的时候开始家庭祭坛，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或许有些我记得我们那个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就分享啊，读经啊，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吃东西啊，玩 game 啊。所以孩子很喜欢，但时间不要太长，大概25分钟、30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因为我儿子是很 happy 的孩子，所以我那时候在带产品的时候，一撞，别动，撞，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在什么，在做，好像在做纠察队，在纠正他，以至于后来我太太跟我讲，你到底是在做机制还是在做纠察队？你全部把这大部分的时间开始这样，那到后来一直叫做这个，他心里不高兴，他就做不下去。很多时候刚刚开始在做家庭剧场，就常常撞入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 trap 的。后来慢慢我就开始要小心，要留意。所以孩子大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来，比如说带一首歌，带一个祷告。我儿子现在比较大，他快要10岁了，所以我们开始也慢慢请他带一次茶经。他带的时候，他喜欢排那个，他说我要排个 agenda， 他都排第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 snack， 我们大人排 snack 都在最后，他第一个排，他说我是 leader， 你要听我的。我说算了，因为以前我跟我太太带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 leader， 你要听我们的、啊，坐好，翻圣经，去拿圣经干嘛？所以有时候让他带，他说但我当 leader， 那我是不是先吃为什么不行呢？而且他讲一句很有意思，圣经有说我们不能先吃再查经吗？我说没有，所以他每次带他几乎都先写点心。先吃，好高兴，再来台湾唱歌。我说 Why not？ 美国人有说一句话，他说 You need to choose the battle。如果我们坚持不行，就是要先读圣经才吃东西，我们就 miss 掉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家庭在一起读亲近神。我说这个先，那个先。后来我发现到，让他开始吃点心之后，我们发现也蛮快乐。就像我今天所说的，我们要喜乐，要平安在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慢慢我就不跟他去争了。我说好，你带吧。他也带得不错，他还给我们设计活动，很好玩。他有一次设计活动，怎么设计？他把单子写一写，就说写国家名字。他说你，我们来开始猜，你猜这个国家是好人还坏人，信主还不信主，分两边。我们开始就玩活动了，分大家分好多卡。哇，你拿了好多不信主的，那你要怎么办？然后假装我们开始假装去传福音了，他就假装他不信主，就是跟他讲，哎，你要信耶稣哦，我不信，我信耶稣哦，为什么？我们爸妈都不信主。怎么想办法要 convince 他？那我们就换角色，互换，就变成他要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不信主，我们故意刁难他，很有意思。我让大家看下相片，问我儿子，我们在宾州的家，那是我们在那个，他很喜欢 Rocco，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 imagination， 所以我们用他的床单。那他的衣服的衣架，他拿一个扫把，假装我跟他是那个是强盗，那我太当那个就是被打倒那个嘛，那个人呢，我要去救他。同样的一个啊，那有另外一次，他很喜欢演坏人，说我们就演坏人，你看得出来我们头上戴什么吗？他的啊，这是我儿子内裤啊。这些东西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钱。可是他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什么设备在 roleplay。 我说呀，就为什么？因为在他从小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那是爸爸妈妈跟我们真的是放下，你不是像爸爸妈妈一样，你像我的什么，像我的 playmate 一样，然后我一直在放，他就觉得说，哦，原来圣经的故事是这么样的 real。所以他很喜欢扮演当强盗，扮演什么东西？因为他觉得这很有意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家里，如果孩子还小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这些动作。当然，你跟你太太谈一谈，说，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不要不能太大，也不要太长，不是要做一个3小时的家庭礼拜，受不了。10分钟、25分钟开始，就知道大家能够觉得，这也不错，不错的地方赶快停。为什么？你下次还会想再来。如果本来很好的东西，你一做个1小时，好，下次还是不要了。大家都这么忙，你还会搞这些把戏，知道吗？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弟兄，我们能够在这样方面能够带领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好的。你刻意的在你记事本当中写下来说，好，比如说我们一个月一次，那写下来，尽量安排那个时间是大家都能够 available， 是比较好的。那这第一点，我们跟神同行。第二个怎么样？成为家庭的守望者。什么到底什么叫守望者？我们来想想看。我们都吃完饭，我们可以讲讲话。守望者有哪些特质 ？Alert 哈，有没有人当过？有没有就是特别守望者？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白天需不需要守望？白天比较不是那么需要，为什么？因为白天大家都看很清楚，而且大部分守望者都站在什么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一个守望者， 特别是父亲，他当了守望者的时候，他要大家在都不清楚的时候，他要 alert， 你怎么能够 alert？ 因为你要必须要知道真理啊。不知道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文化，很多文化是告诉我们这个也很好，那也很好，你知道吗？美国这个文化越来其实越让我们担心了。美国很多人已经觉得婚前性行为是 OK 的，你知道吗？婚前性行为是 OK， 这是美国文化，而且这美国文化慢慢渐渐的流入到教会文化。你知道，我听过一些美国人跟我讲啊，教会有一些文化，美国教会文化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婚前性行为，但是只要你订婚之后，你可以有发生性关系也是 OK 的。这就变成什么？我们所谓的这叫做什么？妥协 compromise。因为我没有婚前性行为，但是我现在有戒指，我已经订婚了，都表示 eventually 我们会结婚，就没有关系，我们先。但是这不是神准的，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我们不这样，但是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保护，所以我们可以。这就是文化。但是如果我们对真理不清楚的时候，我慢慢觉得，我们在这文化当中是可以的，我们就觉得我们接受这文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alert，必须要能够清楚知道说，到底这个世界上的风俗是怎么样，到底圣经是怎么教导，而且我们心里面要保持一个很警醒的，对不对？才能够成为守望。怎么守望呢？箴言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箴言书27-23，预备起。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当然这个是对牧羊人，那我们如果把自己看作是在家里面当做祭司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小小牧羊。为什么？因为神把配偶把孩子给我们。你真的认识你的配偶吗？你认得？你知不知道你太太现在心里面的一些挣扎或是一些恐惧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她喜欢的事情吗？她讨厌的事吗？你知道你孩子的情况吗？这些就是你去了解你的羊群，对不对？谁最容易了解你羊群？就是你，不是你的主日学老师，不是你 youth pastor， 应该是你的。我们应该是最重要来去训练，来去帮助我们的配偶跟孩子的那个人。以至于当我们把孩子送到教会的主日学 youth pastor 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什么 partnership， 我们是跟他一起同工，而不是期待说他的信仰是从那边学来的，应该是从家里面。所以常常警醒知道之外，而且观察，并且要常常去问，常常发问。当我们去常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最近脸色好像不太对？是不是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们就问，我发觉有智慧的先生会问问题了。你最近看起来好像很累啊，怎么啦？怎么啦？等等，后面就是问他，对不对？你做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很辛苦，有没有哪些事我可以帮忙的？那有些事我们不知道，说到底谁得罪了你，对不对？我工作这么辛苦，你回来给我脸色看。其实他不一定是给你脸色看，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自己的情绪。我为什么一直讲到一些比较多一些负面情绪？为什么？多数的人都懂得怎么处理正面的情绪，你很高兴哇，我得到奖金了啊！我得到奖，你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吗？通常我们这方面不需要太多教导。夫妻之间的冲突、心里不舒服的挣扎，大部分就碰到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积在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做啊！这方面是我们要去学习。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而且常常为你的配偶的成长，你要帮助他。除了你自己亲近神之外，你要为他祷告，主啊，你让他渴慕。你要让他花时间在你面前，你要为他祝福。有些时候，我儿子有些时候很喜欢烦我太太。他说：“做些事，妈妈你看怎么样？妈妈你看我。”特别是我太太也在读圣经，我说：“你不要去吵他，来找我。”甚至有些时候告诉他：“你可以去房间里面锁起来去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你刻意为他制造过一个跟神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他就有那安静的时间，他就成长。有些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刻意去制造。还有与妻子一起关心孩子的成长，常常主动去问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关心他。因为毕竟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好像目前我们这个年代，还是太太比较多在照顾孩子，你知道吗？过去美国的做一个研究，男人跟女人参加家事的比例啊，你知道吗？以前男人平均哦，一个星期，你猜看他一个星期花多少时间在做家事？我 是说整个美国社会，大家看，男人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八小时太高了，三小时稍微低一点，四个小时，你们要不要猜看女人花多少时间在家事里面？嗯，要低三十个小时。那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做一些大型的研究当中，慢慢发现到，原本是四到二三十，现在变成当男人将近快要投入将近快要十个小时的时间，女人慢慢减少到将近二十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两倍，可是我们已经发现到，整个家庭的事工、家庭工作的分工已经不太一样了。工作分工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整个文化、整个需求、各方面的这个角色、工作，都让我们觉得说有这样需要的参与，对不对？所以这边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丈夫，要按着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哦，这句话我太太背得很清楚，你不要笑了，我太太有本事的。我给你讲个例子，我结婚快要15年，明年1月份就15年了。啊，我记得印象当中好多次，我准备上床的时候，你们大家都应该可能比较经验，女孩子睡觉前都干什么呀？抓弄啊，花很多时间，对不对？看啊，这边看那边看，看来看去，左看右看右看，好，所以我就现在躺在床上，我很简单，刷牙洗脸就睡觉，躺着。所以我上床之后，他也准备要上床，后来我们习惯就上床都会讲话，我就会讲蛮久，但是他总是有办法，怎么样？哎。我需要喝水。哎，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东西明天要去哪里？你带了没有？我说，明天早上再请。他说你会记得吗？那你记得我交给你了，我就不敢讲我会记得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每次当下，他总是有一个方法让我起来再看看东西。哎，你看看那个东西干了没？那个东西用了没？所以他常常用一个句子就说：“他比你软弱，对不对？你不是他，不是我又怎么样？”我说：“哦，我的惯性当然是大了，啊。”对不对？刚开始结婚前几年本不舒服，我说又是要我起来的，好不容易在培养睡意。我不知道你们，我睡觉是很不容易睡，我是 light sleeper， 所以我要慢慢感觉，用 cozy 那种感觉，我马上睡着。他如果半夜醒，他也睡着；我半夜醒，我就不容易睡着的。我慢慢培养，哎呀，他都想起来。我一起来之后，你就开始要比较什么，比较警觉了嘛，开始要想到底要关什么，要拿什么。特别是啊，他有些时候常常要去看楼上窗户。楼上窗户你刚下来不是检查过了吗？你再确定一下你是男人吗？保护我吗？我说好，保护你，保护你。而慢慢你就是我刚开始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要我起来，真的是我就常常就想跟我过不去。可是后来慢慢觉得自己怎么样，我蛮骄傲的，他觉得我可以保护他，他觉得我去看过一遍他就觉得很安全，所以慢慢讲，哎，自己其实是蛮重要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就知道说他要你起来，要你做这事，他是因为希望你这样做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你知道吗？好，所以我慢慢求助帮助，说哎，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那我看到说，原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是跟我一起承受生命的恩的，我要怎么看到他？怎么样敬重他、尊敬他？接下来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上帝不听啊？这边给我们答案了，看到没有？你祷告没有阻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子，照顾她。当你照顾她、爱她的时候，跟她一起承受生命之神，就是我要听你祷告，我要祝福你，我要带你。所以当我太太跟我讲这，我一来看的时候，我说：“哇，主啊，我要抓住。”虽然有些时候感觉好像我在牺牲，可是没有，不是我在活着，对不对？再来呢？耶利米哀歌，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比较不是我们常常来读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预备起，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水，你的孩童在各事上受恶八分，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你看，这是不是像一个守望者的角色？为什么要讲夜间？因为夜间是我们很多大部分人都是在迷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清醒的时候，你知道吗？坦白讲，我们活在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没有一个明确绝对的价值观的一个社会。你问很多人，他可以告诉你什么事情都可以， 我自己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猜以后可能终究会发生，就是同性恋的婚姻会被合法化，终究。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一直推动，一直推动。很多事情感觉以前看起来是错的，现在感觉起来是对的，或是没有对错的，啊，比较中立的，到后来变成觉得是对的。你知道吗？当我在神学院读那个教牧学站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有一个诊断的那个本子，诊断一个本子，专门就是那个 counselor 啊 therapist 他们用一个 code 来评估，在那个册子的第三版，那是就是美国那个精神科方面能用的册子，还有协谈啊辅导各方面都用的，心理学要用的那个册子，在第三版当中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是一个 disorder。但是他们却有办法能够拉比那 congressman 到能够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整个册子改变第四版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adjustment， 很大的改变。你说谁会有 adjustment problem？ 每个夫妻都有，夫妻吵架，如果你找 counsel， 他这边写的 insurance code， 很多常就是做 adjustment problem， 你忘了，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儿女在这整个文化当中受的教育，跟朋友交往，跟朋友在谈的时候，他无形当中会带一些价值观回来。我们当父亲的就要去问说，到底哪些事情是可以的，哪些事情不可以的，以至于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他说你儿孩童在各式口上发昏受恶，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孩子碰到一些价值观，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而且你说，你看，他说你要为子他们举手祷告，你要为他守望，不断的为他守望，为他祷告。主啊，你让这孩子能够看到他所当看的。我们可不可以禁止他什么东西都不做？但也没报纸，也没 internet，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告诉你，这样子下去之后，一出去外面，他不会做选择。而是在他碰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让他想：哎，我做这样事情会有什么结果？我选择那个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很重要的是在一些小时候小的地方先让他做一些 choice， 如果犯错的话还不会太严重啊，征战生活当中充满各样的挑战跟攻击，还有遏制一切的火箭，我们认清真正的敌人很重要的。当我在经营我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有些负面的想法进来，哎，你干嘛这么认真，反正他也不 appreciate， 有些时候正在吵架的时候他也讲很难听的话，那些负面的想法就会进来，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恶者丢了一些火箭，他丢一些火焰在你心中。所以我们要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我们的太太，不是我们的儿女。啊，弟兄要像约书亚一般与神同工，靠着主得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你知道吗？我们跟我们的太太，我们在经营婚姻的时候，其实神有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圣经上应许，我们要靠着主怎么样一个一个去得经营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在我们的沟通，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当中去经营。但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还有呢，也需要在教养儿女压力当中各方面扮演一个祷告勇士。这两个本子啊，我鼓励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一本是我在用的祷告本子。然后我太太她碰到我那个岳母那个情况的时候啊，这本大概我大概2003或2004年的时候买，用到现在，还有大概有20天左右，为太太祷告，祷告她的灵命、她的情绪、她的身体各方面，就不断的这样祷告。你说我刚开始祷告，我们看到什么改变？有没有？没有很明显改变。但是我已经用这个祷告本，已经用了大概6年，我看到神在她的情绪当中慢慢慢慢在医治她，慢慢慢慢在监督她。她比较容易紧张的人。但是他慢慢知道说，哎，我开始可以去怎么 adjust， 靠着上帝能够抵抗，而且他也知道说，他知道我很忠心在为他祷告。我这次出来，我还是带着这本，我告诉他说，我去那边我还是为你祷告，让他知道说 I care， 我 care about you。还有这本也是我跟我太太，我们每天在用。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在背后请诺亚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但是你知道神就有办法，我一步。一点没动过。好，你看约书亚这个经文我们读过，你知道吗？我们要学习像约书亚一样说，主啊，在我生命当中征战，你来成为我的元帅，你要成为我的帮助者，我要跟上帝站在同一边的，对不对？ 他是我们的什么 Chief Commander， 引导我们啊，带领我们走这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经文。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可能大家读过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当中，不是太陌生。这边告诉我们全副军装，全副军装当中，你看很重要一点，就讲说我们可以靠主做刚强的人，而且不是什么跟属血气征战。属血气是哪些人？我们自己，还有呢，我们的太太，还有我们的什么孩子，你甚至要扩张一点，更也不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传道人，那、不是的，不是这些人的。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中了一些什么，中了一些什么？你看看这个诡计啊，他会用各样方法来包装，让你觉得说你的太太跟你过不去，你的孩子过不去，或是你教会的同工就是跟你过不去，他就是反对你。不是的，不要中这些诡计的，真的，这方面诡计要小心。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有什么？有这些方面，执政、掌权，各方面，你看有这么多不同的什么族群呢？但是靠着神，全副军装能够抵挡。怎么样？你看真理带子束腰。什么叫真理带子？我们弟兄比较能了解，姐妹可能不太容易了解。大部分的弟兄穿裤子都会绑上什么？你看为什么？一绑就有力量。有一个牧者包会员牧师，他说真理带子束腰，他怎么比喻？他说，真理带子，我们通常绑的腰带不会绑一半，我们都绑整条的。所以我们在认识圣经真理，要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去认识，我们生命才有能力。我们能力是从彻彻底底、完完整整去了解圣经、认识圣经，才得到能力。啊，再来呢，公义的不兴尽遮胸，胸在他们希伯来人的社会当中，就是表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情绪在这里，我们的情绪，你知道吗？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情绪的感觉不舒服，哇，怎么又这样子？看他怎么又说这样的话，怎么又对我这样子？但我们有情绪之后，你下一个会到哪里去？你这情绪跑哪？跑到你思想那去。你开始思想那什么？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下一步之后怎么样？你嘴巴就会出一些话。所以，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这些情绪没有处理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就会有些负面思想的时候，我们嘴巴就会出现一些什么？破坏性的话了，真的，你慢慢去观察，有些时候你讲的话之后，你事后非常后悔。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真的，事后很后悔，我为什么会讲这样话？对不对？所以这方面要常常求主的公义遮盖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这方面能靠你得胜。还有平安福音的鞋子，穿在我们脚上，信德藤盘，我抵挡火箭，还有呢，救恩的头盔。你看，当我们有这个这些感觉、这些情绪，一直到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要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有盼望的，我太太也是有盼望的，我救我，你在我们家里面要做主，你帮助我们。在目前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把救恩当作头盔戴在我头上，以至于我有保护，我有能力。再来呢，靠着圣灵的表现多方祷告，所以不断的在这样祷告当中，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不是只有一个跟神同行的。”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边守望之外，我们还能够什么？可以攻击的、进攻的。你看这边有讲到几方面，有些是被动的，有些是主动。你看，其实可以攻击的是什么？宝剑。宝剑是怎么用？就是上帝的话。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在旷野被受试探，他全部是用宝剑出来去抵挡撒旦的罪。所以这我们当一个在家里面征战者，我们除了在守望之外，我们还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不适合神在我们家里面的思想、言语，都把它除掉。让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装备，早就往外上跑，你知道吗？战士没有人一个人穿成这样就站在那边不动了。其实我们在座每个人，你都要把自己想象，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身份。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是你不可能是单打独斗的。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么多弟兄在这边，其实是蛮感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很孤单的，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弟兄们在一起说，我们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强大的军队，彼此 support each other。 我常常想说，主啊，假如我是约书亚，主啊，求你把我生命当中的加勒让我知道，我们要一起来征战，一起征战，一起大家能够扶持，一起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个主人征战一个装备。那下一个就是收复者。所以我第一个讲到 弟兄当作什么？就是要与神同行。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守望者。第三个呢？征战者。第四个是什么？修复者。有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征战对象是谁？是我们的配偶。你对我讲这句话，你要小心，不要让我抓到把柄，下次看我怎么样，刺你一刀。我们并不很高兴，但是我们这样表示我们的什么战略是什么？错误的战略。什么叫修复者？你看看以赛亚书这边所讲到的，我来念就好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神会给我们信息，上帝的话会在我们心中。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报仇神报仇日子，安慰一切的悲哀。你看，当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痛苦的时候，神说是把患者忧愁我代替灰尘。有些事我们在婚姻当中，在家庭经营当中，真的有些忧愁，有些难过难处为人知，上帝说要给我们喜乐也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再来呢，你看看这句话，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丈夫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修复者的时候，我要讲主啊，到底我有没有说哪些话去伤害到我的太太？我告诉你，我们在座的人每个人几乎应该都有形的无形的。主啊，你告诉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把这些荒凉的地方，我原本你可以让我们夫妻之间成长的地方，原本是能够有树有花有草有生命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些决定，主啊，你帮助我，靠着你，我们能够把这地方怎么一步一步怎么修复起来，修复起来，你知道吗？一修复起来之后，你看他这边所说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光晕树。其实光晕树英文翻中文翻不是很好，英文翻得很好，他说是什么，是一个很 splendid， 是一个很华美的一个树，让众人看到就成为耶和华的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当你们夫妻关系在建立的时候啊，你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里面。有些时候别人不用问你们什么，不用讲什么，看到你们夫妻两个之间的眼神，就看着这对夫妻他们是不是有话讲，是不是彼此亲爱的，眼神是可以传递很多的，你知道吗？他看到对方的表情，看到对方那样一个感觉。好，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这方面我选了几个字叫 repent repair rebuild renew revival。 以斯拉，我用以斯拉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以斯拉他说，我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神仍没有丢弃我们。这跟以赛亚书那边49章是很像，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所以他说他能够复兴我们，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让我们再有城墙。基本上就是他为这些所毁坏的地方来去什么悔改。这是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是他列祖所犯下的错。所以有些事我们讲说，哎，我从来没有在看我父母亲看到他们怎么样对他们的配偶表达这些感情，那我们可能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借口，对不对？那我们也不一定怪我们父母亲，可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到一个 repent 地步。可是我想说，特别针对我们自己，当我们有做错的时候，我们在主啊，我赦免。当我们赦免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很重要一点，要去 repair。怎么 repair 呢？有些时候我们要道歉，有些时候真的要坐下来谈，对不起，我上次讲的话伤到你的心。我想说，你都不顾我们家，你都不理这事，对不起，那话管太重，我不是这意思。这就在 repair 彼此之间的伤害的 emotion，repair 你们之间的关系，修理关系。在修理当中，你要在什么？不是只有把不好的拆掉，你要把好的东西加进去。我知道我很爱你，但是我有时候讲的话得罪你，对不起。除了把东西拆掉之外，你要把什么好的东西加进去？好的东西很多时候是怎么办？我愿意成为上帝手中要用的什么弟兄、父亲、配偶，我希望你为我关心祷告。所以你知道什么？在你必有的 relationship， 当我们有这样在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夫妻之间啊，这是我个人这种失败经验。我当我发觉到我跟我太太在认错的时候，跟她承认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可以来更新我们这整个人 ，renew our mind， 本来原本对他的一些难过、一些生气，他就慢慢慢慢怎么就能够释怀了，而且你们的关系就能够进入到什么 revival， 一种神在复兴你的关系，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爱不断有一种新鲜的爱、新鲜的夫妻的爱一直起来。为什么很多夫妻走不下去？你说他们有什么大事吗？我发觉到很多华人的家庭当中，很多不一定什么，不一定有酗酒、暴力，还有什么外遇。如果把这三样拿去，多数的夫妻通常是在小事上面磨来磨去，磨来磨去之后怎么样？没有去真正的安静坐下来去修复，去彼此接纳，以至于很多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小事牵扯到他情绪感觉又受伤了，又把这过去事情都爆发出来。但是爆发出来，你真的仔细听，我好多次坐在那边听，夫妻跟他讲，我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些都是大事，因为他心里面受到很深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 rebuild？以斯拉他为了祖先所犯的错认罪悔改，但弟兄们要思想，如果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这个世代修复家人关系，有一个好的新的开始，经历家人关系复兴跟神的关系都要和好。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大家愿意在这个周末礼拜六花这么多时间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个心智，我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我要建立一个什么好的婚姻关系，你知道吗？我要建立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那如何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有哪些方面我当做什么，我到底怎么做？所以第一个与神同行，第二个什么守望者，第三个征战者，第四个修复者。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在修复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原本就是我们。你看罗马书八章26-2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段经文你仔细去想，哇，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大的关系。第一个，你知道你有软弱，圣经告诉我们谁会帮助我们？圣灵要帮助，而且在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吗？我刚开始跟我太太在经营婚姻，在前几年，哇，碰到一些挣扎。跟大家讲个简单例子：当我们第一年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住在那个学生的 apartment 里面，在 Ohio， 哎，结婚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他在洗碗，我们用叉子，在台湾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内也不用，不太用叉子，大家用叉子。他洗碗，他就把叉子往朝上，我也去拿东西，哇，我就刺到了。我就把叉子全部把它翻过来往下，他就过来，他不高兴，他说你把叉子往下，所有水直接那边会长细菌。这个不是学生物学的，他怎么知道会有细菌？所以他就说不行，要上，我说要下，我你先生已经被刺到了，上下上下，我们两个吵架。我说你关心那叉子还是关心你先生？他太讲，你关心那个叉子还是关心你太太？哇，那天下午吵得厉害，我们两个都是神学生，读神学院的呢。哇，好难过，值不值得？你觉得值不值得？对，谢谢林传道，真的不值得。你们如果有吵架过的经验的话，而且特别是为一些是真的是不知道对或错的事情在吵架的时候，你发觉吵完之后真的很累。我那时候好累哦。我们后来我们就坐下，我说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后来两个人达成一个协议，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决定所有叉子全部平躺。你不能站朝上，也不能朝下，我们洗完之后全部放在一个平躺的地方，谁也不会吃到，也不会有细菌。但是现在我发觉到，我们家现在最近的叉子也是朝上，又回来了，叉子是有站立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一个issue，但是当时却是一个很重要的issue。为什么你就不能关心我，还是嘲讽我？就像我昨天晚上分享的，相依相属的爱的第一个阶段，我们都还是想到我。我被吃到，你不管我。我怕细菌，是不是因为为了你？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软弱的，我没有软弱。但是很多时候，我在祷告什么？我说主啊，你改变我太太，她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搞不懂。虽然我们都是一起，我们都爱你，我们愿意服侍你，但主改变他了。结果你知道吗？我回来读到这圣经的时候，他发觉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一直在为他祷告，你有没有祷告说为什么叉子要朝下？因为我从我的这个很狭隘的眼光学说，这样才是对的。也是从我的角度想，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来到这边，原来我有软弱，原来圣灵也在为我这个软弱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原本这个叹息是什么意思吗？这叫不用是一个、很痛苦的意思。这个人说他爱耶稣，但他竟然不知道他自己要为怎么自己为自己祷告。所以圣灵说：“好啊，我来为你祷告。”他怎么为我祷告？他因为你看，鉴察人心是管是谁？是天父，是耶稣。他知道圣灵意思，因为他怎么祷告？他照着神的意思为我祷告。太棒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主，我有软弱，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祷告，请你帮我祷告。”但是如果你让我知道我有软弱时，我赶快跑到你面前说：“主啊，圣灵啊，帮助我愿意去面对这样的错误。”你知道吗？我要再听另外一个故事，现在时间还蛮长的。有没有听过我讲过一个冰淇淋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没有。哇，这个是我讲座当中算数一数二精彩的故事。我跟我太太在1996年1月份结婚之后，我们就回俄亥俄，两个一起读神学。他比我早进神学一年，我是后来才进去。他94年进去，对，所以我们就回去。回到俄亥俄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夫妻两个一起能够服侍神，真的是很棒。我今天下午跟这林传道一起吃饭，说太太，我们夫妻能够两个一起服侍神，真是棒。我说我能够感受你。结婚之后不到3个月，我父亲意外过世。你知道吗？你能够想象，在3个月之间，你要办一个婚礼，要办一个丧礼。我的父亲在我结婚前一个礼拜天受洗，73岁，他是国民党的军人。他当时很怕接受耶稣，因为他说听说死人会复活。你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我打了那个共匪，他们说活起来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么难的神学问题？我没有答案啊。但是我一直告诉他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结果他很愿意，他后来真的心就打开了。在我们结婚前一天，怎么前一天？前一个礼拜受洗，73岁。但是很奇妙，也是让我很压抑。3个月之后他过世。所以我们压力很大，那是我第一学期的神学的课程，压力很大。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去一个 trip？ 你看 trip 是什么？是 decoration。我们因为我们在神学上课碰到有一对夫妻是从缅因州来的，我们在 Ohio 到缅因20个小时，他说缅因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很棒的龙虾。我们不是因为好漂亮去，我们是因为见到龙虾，我也顺便去玩。我们也住不起火车，我们就去 camping。我太太很怕 camping， 因为她在台北长大。但是为什么要偏僻？这就跟我故事有关系了。我父亲因为是在这个20大战从国内到台湾来，他很穷，而且他到台湾来，而且被他的这个表哥堂哥啊，被他骗钱。这个所以他对人就没有信任感。还有一次，他从高雄兴高采烈的要从高雄到台北看双十阅兵，到了台北之后，因为人挤来挤去，他回高雄的车票钱被人家偷走。亲戚不顺利，工作也不顺利，他后来去摆地摊也被人家打，因为碰到流氓。所以我父亲后来做一个结论，就说人是不能相信的，钱能省尽量省，不该花的怎么样不要花。这是我们家从小一直我们就 message， 不要花。所以我跟他说好，我们去缅因，我就去问这个朋友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 camping， 你知道吗？当时1996年 camping 一天就要12块。高兴，我太太说不要了，拜托，我说拜托嘛，省点钱嘛，就去了。后来到那里啊，他有那个朋友告诉我们，他说在缅因州当中好几个东西很棒，你一定要去吃。第一个是龙虾，我真的很棒。当时我们1996年去，你知道一磅龙虾有那个 seafood market 在卖多少钱？活的哦，3.95块一磅，好便宜哦。你买之后，他当场帮你煮就给你吃了。所以一只龙虾，如果你买一磅多一点，顶多5-6块钱，很棒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Blueberry pie， 它是 Blueberry 方面的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去了。 那我不要讲的故事，当然我们到了那个小岛叫 Arcadia，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那里。1996年8月份去那里，为什么不会忘记？因为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小镇里面逛逛，就逛到一个地方，他那个地方有一家 ice cream shop， 是当场他们自己店里面在做，不是外面工厂做来的。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看。我当时跟我太太在神学院读书，我们在学校的那个学生餐厅工作，1小时4.25元。我们一个月大概赚300多块美金，因为我们不敢去外面打工，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上帝不许，所以我们就还是咬紧牙。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太太就去看，一看，哇，好多 ice cream， 很多的 flavor 是你没看过，里面有一个 flavor 叫做 blueberry， 哇，看，还有一个 flavor 是什么？龙虾的，它里面有龙虾的肉，但是我们不敢试那种。我们不敢试那种，我太太看到那个时候2.99元一个 scoop， 我就开始在那边计算，那是我结婚半年了，很年轻，我心里还想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吃。4.25元工作一小时，你去吃一球是2.99元，我就跟他讲，哎，我们来试看看，我说不要试看看，为什么要试？他说要买。我要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因为我太太他们家从小出去玩都会去买些东西吃，他的家庭是蛮健康的家庭，很多人来玩。那我们家因为我爸爸被经历，我们家从来没有亲戚朋友来玩，我们家从小到大从来不过生日，我到大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的。我太太她爸妈爱他们孩子爱到地步，她过了那个叫农历之外，还过阳历还过农历，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吵架？所以讲到软弱，我们到那边去，我就在那边挣扎。他很高兴，哇！我说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好不好？他说好啊，我们待会有空再回来吃好。我说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知道我带他去哪里吗？我带他去 grocery store。我带他去 grocery store 为什么呢？我要去找个蓝莓的 half gallon。我说我可以找给你看，3块多买到一个 half gallon。你猜我找到没有？感谢主，我找到了。他一直在那边，他也跟我讲，你买的话我不吃了。哇，你开玩笑的。哎，那时候新婚才半年多。我说你看，这么大一个跟这么小一个，你会买一个？这就是从哪里？原生家庭，父亲的观念，能省尽量省，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想不用办法，用我的口才，用我的想法来说服他。这么大一桶不真好吗？你也可以吃很多，我也吃很多。对不对？你也要蓝莓，就是蓝莓嘛，对不对？他说不一样，那个是这边当地做，那个是从哪里？你看，根本不是缅因的啊，微博上，我就坚持要买，他喊去付钱，我不吃，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买了之后，我跟他开车到一个很空旷一个 parking lot， 他生气，我因为我打开了准备要吃了，他不吃，他就是不吃，我刚开始好生气，我说我开了20多个小时。我希望让你高兴，因为听朋友说缅因这么好玩，我们龙虾是不是买？对，3块，因为很便宜，3.99元。我还有龙虾9.99元，当时比较刚刚吃啊。但是蓝莓我吃不下去，蓝莓冰淇淋。结果我刚开始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你不吃？为什么你要跟我过不去？为什么我帮你想了这么好，这么大一碗的你不要？他说我就是不要，我喜欢这个当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开始很生气，后来他哭了。我太太跟我讲一些真心话，她说：“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曾经浪费过钱，我没有。我乱买衣服吗？我没有。”她就问我好多问题，她很厉害，问我这个，我就 no。最后她问我一个问题，我没话讲。她说：“你能够保证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缅因做吗？”我说：“我不知道。”所以你看，她说：“我乱花钱吗？我不乱花钱，我干嘛花？”她说：“为什么2.99元你觉得很贵？”我说：“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花不下去，真的我觉得很贵。后来我本来从很生气当中，我到后来变成感觉我自己的刚开始就感觉到我自己很 angry。 哇，我觉得我开了20小时车，因为当时他不会开车，只有我会开车。我说你应该要 appreciate， 我讲一些事你要听。可是我刚很 angry， 到后来变成我为我自己难过。我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说我这么爱我太太，我竟然两块钱都花不下去？我那时候很挣扎，我吃冰淇淋吃不下去。后来他说你受到你爸爸影响很大，他以前这样讲过妈妈。我说你为什么讲我爸？他很辛苦，他很负责。他没有讲，我没有生气。对，我说为什么我这个这样的一个金钱，然后在我心中当中有这么大这么大影响力？我从来不知道，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教训。后来我们在这个大厅当中彼此的接纳，我跟他讲道歉，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两块嘴角对你的意义这么大。他不是一个好吃的人啊，我要先说明，而且他不是出去就乱买东西的人，他也不乱买吃的，不乱买衣服的，所以他只告诉我说，我只希望有一个什么，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只希望说我下次回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去美国曾经吃过的冰淇淋。Very simple。所以你猜后来我们去买了？怎么没有？后来回去买了？没有还能够幸福快乐到现在吗？我如果没有记住，我们还好像回去第二次了。我真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才真正的去体会到说，主啊，到底什么叫挣扎，什么叫挫折？我真的走不出去。我说主啊，这两块九九花不下去啊！我在我学校学生的餐厅打工才4.25块。他说你4.25块，我也4.25块，因为我们两个一起打工，擦桌子，全整个神学院就我们两个去打工，你知道吗？但是我心里面那时候真的很挣扎，说主啊，为什么我过不去？为什么我会这样在让事情挣扎？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提出这么小小的要求，我会对他生气？但是后来感谢主，当我们在这个停车场时，他愿意跟我讲他真心话的时候，而且他不是在责骂我说，我慢慢我的心都软下来。说对，你说的对，是，对对。回到后面我说我错了，我说错了，不是因为我想要敷衍事情，我说我说错了，我说你看到我生命的软弱，是我没有看到。你看到我的软弱，是我没有看到，而且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愿意冒险，甚至你愿意流泪说我要帮助你。他常常这样帮我，你知道吗？所以你如果96年的时候认识我，我是讲话很直，我可能会伤害到你。我今天能够这样跟别人一起相处，是因为他的帮助。因为我太太常常跟我提醒，因为她冒了很多险，因为她说她身上受了很多的伤，是我给她的，以至于她把我慢慢丢掉去。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很多分享，是因为我自己走过一些心酸了，以至于我在想到说，哦，原来他如何丢掉建造我这个弟兄，让我能够慢慢能够再跟他分享这些，以至于我想到说，主啊，我怎么样来建造我这个，走在你让他走的道路，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冰淇淋的例子。他每次想到，这么他在想，结果1996年到现在几年了？14年。你猜我们有没有再回去缅因州过？没有，没有，真的。所以你看，当时他问我那句话，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你能保证我们会再回来吗？我说不敢保证。还好当时我没有拍胸脯像彼得，我不会的，我会回来。我不敢讲，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来。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每次回想到那个 trip， 虽然有那个插曲，心里不舒服，可是他说：“哦，这个没良心我，哦，还是带我去吃冰淇淋吗？”你知道他真的记得当时的冰淇淋的味道吗？他说不记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因为那个 trip 还蛮有意思的。虽然他不喜欢 camping，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camping 当天晚上有动物来抓我们的帐篷，我他好怕，因为他是在城市长大的，没有声音，他说没摸，我说 fine。至少省到钱了，我住能住三天。你知道吗？我们的成长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在挣扎，我们在软弱。可能我这样跟你说一句，真的很好笑。但是当你真的人在其中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真的走不过去了。你知道吗？如果需要你配偶在旁边真的扶你一把，拉你一把，或者你需要其他弟兄姐妹说，哦，对。我没有在这个钱上面在 struggle， 可是我在其他身上我也在 struggle， 我在做，没有关系，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走吧，明白吗？所以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好，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这时间很难找吗？要不要听一个故事？好，来，这跟帕拉有关系的。我太太他们家从小都喜欢喝酒，对不对？我岳母很会做菜的，所以我 我太太她在读书的时候，她高中她可以邀请同学来家里面，妈妈做一道菜，做一桌的菜之后，菜放不下可以放地上，拿上来拿上，而且菜都怎么样？岳母喜欢做菜要有冒烟的，就是热的，她喜欢大家快乐乐、高高兴兴。那所以我太太从小在这样环境当中，好客、亲戚、朋友、同学都可以来，家会来。我岳母能够做米粉做一两百人吃的，这样在谈判，她一做就做一两百人，哇，很厉害。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自己没有房子好，反正大家都不肯去拍了，就大家在一起聚聚。后来结婚之后有自己的房子，开始什么？他说这些价值观开始在磨。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6点钟要来，我太太就把所有的菜切好，她叫我帮忙帮忙切。我说你为什么不煮？等大家来。我说为什么等？煮了嘛就等。我说来了就好就吃了。她说不要，热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好，很有意思。你说6点钟，我们大家全部6点钟到，有没有？为什么呢？有人问我，我们不要那么赶，让大家赶过来，我们这么饿，对不对？这个我从小我妈跟我们讲，人家请你去吃饭的时候，所以我们家很少人请我们吃饭。但是别人如果真的请你，不要主持饭，让人家觉得你是很饿，要赶快进来吃饭。我们总是稍微慢一点啊，对不起，路上赶，其实你在社区里面绕了好几圈了。所以他切好菜，他不煮啊，他在那边等，就他算好这个东西几分钟，这个东西几分钟，结果你知道吗？就在你煮的时候，一个门铃开始按了。那我是比较 easy 的人，他是比较做事喜欢很仔细，而且他就比较容易开始紧张。完，那他原本计划开始不行，开始哇，赶快，动机是不好的，好的。但是你知道菜在冒烟，还有什么也在冒烟？我的头也在冒烟。我心里就很气，有一次我跟他讲，为什么要冒烟呢？你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弟兄姐妹高兴，团契fellowship高兴，你为什么一定要冒烟呢？他说大家吃得高兴。有一次我跟他，我还记得，我准备要开始啊，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来了，我去开门，一开门啊，不小心晚上他走在那啊，一边笑一边有变脸色，我说你冒烟，你知道你有看过这种脸色吗？比如说费弟兄，哎，弟兄你好，对，养人你进来吧，他们假装进来偷窃给你，你看，我那次就这样子。后来大家走，我就跟他讲，为什么要骂我？他说我对人家好，为什么不行？就两个人下不来，又有争执。就后来我跟着，有时候心里不舒服，说干脆不要拍蜡算了。为什么要来我们家呢？你把我弄那么紧张。结果我的观点是不是对的？你没有错，他的观点是不是对？也是好的，但是大家互相要学习。所以经过这样一些磨合，经过一些东西之后，他慢慢也想，对呀，我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你知道吗？就有一次，这一次完了就算了。有一次我们又好意，因为有一家人刚刚从外州搬来，我们想跟他邀请他们来，我们又邀请我们教会传道人跟其他几个家人来，其他人全部来，就这个新来的家人没来。你知道他们迟到多久？一个半小时。我后来就问我太太，嘿，吴小芳，怎么闹法？你一个半小时你怎么闹？因为他跟我们讲他会来，比如说跟我们讲好，我们今天9点来吃饭，我还没有来，他没有来。后来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哎，我们在路上 travel， 就他们在路上又办了其他事情，他们以为赶得来，就赶不来，整整迟了一个半小时。从那次之后，我跟我太太讲说，真的没办法闹了。冒烟很不容易耶，冒烟很辛苦耶，你要算得那么准很不容易耶。我怕你真的体会到，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要那么准时把所有菜都做好，而且大家来吃肉，很紧张。我们后来经过这几年的磨合之后，你看我们结婚快15年了，我太太很愿意调整。我们现在两个人，Paula蛮有这个经验的，有些菜她可以接受不用冒烟的，有些菜可以冒少一点，有些菜她还让她冒。为什么？这就是夫妻之间关系在建立了。我们如果一直坚持说，我就是要这样，不准冒，全部煮好，放在那边，大家吃的算了。我告诉你，他都会这样做，他可能会听我，告诉你，之后他不高兴。好，我如果全部配合他，我也好紧张，哇，怎么办？我这边跑来跑去，跑来不及了，哇，开门，哇，又跑回来，你知道吗？最重要，大家 fellowship 配合是什么？大家在一起快乐、高兴，食物只是什么陪衬。他调整一些，我退一些步。所以我当二厨，我在我们家，我朋友他也想二厨，说你做菜，我来切，我来做，我来洗，我来整理。 因为这方面我愿意收，他一专心在他这些东西，他顾不了，我就帮他收收收。哎，他很高兴，他知道说我是愿意帮他的，我不是故意要挑他毛病。贸易好不好？很好的。我前一阵子四月份在我们教会，我自己的教会办过，我就讲到这个例子。后来之后，每个人看到我冒烟哈，而且听说现在不冒了哈，你知道吗？不要怕承认自己软弱，不要怕有些冲突。最主要是在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两个安静坐下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我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可是我跟你讲，我跟我太太当中，就是那些啪啦的经验之后，我们有些冲突。可是我们学习，后来事后经过学习，我们不在当天晚上再处理，为什么？太累了。大家走，洗牙、收啊，或怎样？事后再去回想，而且他也安静下来，因为客人都走光了，对不对？弟兄姐妹走光，他安想，我好累，我到底值不值得？而且真的没办法把握每个家庭都这么准时到。后来大家慢慢可以慢慢调配，其实现在帕拉就有经验了，而且就怎么样，很快乐，比较快乐，真的，你知道吗？那不要怕说你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经验，可是我们当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是愿意学习的，你知道我们都是愿意什么接待人的，都是愿意教养儿女，愿意孝顺我们的这个父母亲的，可是我们目前观点不一样。最后一页，男人在家庭生活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跟职分，带领家人亲近神，活出生命当中的主。我再说一遍，你在你太太生命当中的这个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改，那什么能够取代的，你知道吗？你老板真的，他如果不要你，他下礼拜一就可以把另外一个找一个另外一个来代替你的职位，真的，他有办法的。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在你太太身上的影响力。You are the only one，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在你儿女身上的影响力。你是他父亲，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独特的角色。神把这样一个丈夫、父亲的角色交在你手中。你说主啊，你为什么把这么重要责任交给我？因为上帝说，我要带你走，我要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福气要给你，我要把我圣经当中的一些应许要怎么样，要实现在你生命当中。只要你愿意来寻求我，只要你跟你太太愿意一起来跟我走，你会走一条不同的路。真的啊！所以男人需要神的同行，我们需要守望，我们需要带导，我们需要遮盖保护，就是我们需要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在这边遮盖，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在那边玩游戏、啊、你看我们的飞机中很 creative， 他给我们好多好游戏，哇，大家笑得好高兴哦，让我们大家感觉很轻松。那遇到挣扎跟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配偶、跟弟兄们分享，寻求一些属灵的遮盖跟帮助。在我们一起走起来之后，我们就发觉婚姻是一件什么很美好的事情，丰盛的生命是神给我们应许，是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的。我们的目标要经历到神给我们丰盛的应许，我们要一起走。而且当我们走过尝到主人的滋味，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美善，对不对？而且我们邀请其他弟兄们，哎，你知道吗，我在这样事情挣扎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一起学习说，你知道上帝帮助我，现在跟我太太比较甜蜜一点了耶，我还想更甜蜜，但是我经历到你们一起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经营，你知道吗？我很羡慕的婚姻啊，羡慕的夫妻，就是他们从年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挣扎，一些软弱，但是在主里面经历过之后，他们慢慢一走，越走越走越坚固之后，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亲亲密密。你有没有看过结婚三四十年、四五十年还能够说我说有效牵手拥抱话？我告诉你，我们要在祷告组，我们这个教会要出现很多这样的 couple， 要让年轻人羡慕。让年轻人看到你们这样的婚姻，看到你们这么多对一对一对夫妻，就他们很羡慕。他说：“这就是我要的 marriage。”你们不是在跟我 preach 而已，你们是在活出你们所 preach 这样圣经的真理。That's what I want。你知道吗？这些年轻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上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到底有哪些婚姻他羡慕？到底有哪些婚姻是他可以去学习的？我巴不得神能够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更多对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夫妻啊，好不好？一起来走吧。 你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为你自己，为你自己先祷告。主啊，我是眼中的男人，你让我当丈夫、父亲的角色，我需要你。所以我听了这两天的分享，跟今天有讲到男人方面，主啊，我还是不够，但我愿意依靠你，我愿意把我生命交给你，你成为我的主，我要成为你合神心意的男人、丈夫跟父亲。我愿意跟我其他弟兄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就帮助我成为你眼中合神心意的父亲、合神心意的弟兄、合神心意的丈夫。我想问在座的弟兄们，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愿意把我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你成为我的主？我们这样弟兄，你可以轻轻举下手，我要为你来祝福。我祝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婚姻交在你手中，你带我，你带我。虽然我过去有些时候走跌跌撞撞，要你带我。反正有这样，你举手的话，你可以轻轻放下来。有这样的弟兄的话，你可以举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你看到在座的弟兄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愿你亲自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中。我孩子分享当中，我出于自己的话语，求你把它挪去。主啊，求你真理当中清清楚楚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能够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凡事能够行而有余。主啊，靠着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特别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彰显着刚强。主，你看到这些弟兄他们在你面前表明的心意，他愿意把自己的婚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手中，他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男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跟父亲的时候，主啊，你把你天上的福倾倒下来，主啊，你把你圣灵的爱浇灌下来，主，让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有些感觉感动，而是主啊，主啊，你继续每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靠着你得胜，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教会当中，主啊，你兴起更多你可以用的弟兄，然后经营神可以用的一个家庭。主啊，在这个世代里面，主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的婚姻家庭，主啊，让你可以用，主啊，成为耶稣基督的进步。愿你在圣经当中所应许婚姻美好的架构、婚姻美好的关系，要成就在这些弟兄身上，成就在这些教会里面。赞美你，感谢主，愿你得着一切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